大家好，我是大鱼。二季度特斯拉交出了48万辆，历史新高，营收大增 26%， 但是自由现金流却突然转成了负11亿，这是两年多以来的第一次，股价也跟着往下掉。表面上大胜，背后却是马斯克把大笔资金砸向 AI、 Robotaxi 和 Optimus。 这场豪赌短期在疯狂的烧钱，长期真的可以翻盘吗？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OK, Let's go。特斯拉的股票周三收盘是 374.01 美元，全天下跌了 1.3%， 成交量是2748万股。 SpaceX 的股票周三收盘是 115.26 美元，全天下跌了 6.7%， 成交量是9018万股。第一部分，特斯拉的豪赌到底值不值呢？今天看完特斯拉的财报，我真的拍桌子，不是夸张。 Q2 卖了48万辆，这是第二季的历史新高，比去年多了 25%， 收入是282亿美元，大增了 26%。 这些数字都漂亮到不行，可是股价在盘后却直接往下掉，自由现金流烧掉了11个亿，这是两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变负。爽完之后接着痛，这到底是胜利呢，还是说另一场更大豪赌刚刚开始呢？今天的两个视频就跟大家把这一季从头到尾讲清楚。想象一下，今年春天开始，特斯拉的工厂就好像打了鸡血在冲产量， Model 3和 Y 就做了44万多台，其他车型也有贡献，总共生产了45万辆，结果卖掉了48万辆，比生产还要多卖了快3万辆，库存直接清掉一大波，这可是真实的需求增长。 CFO 瓦伊巴夫塔内加自己也说， Q2 结束时确认订单量是2023年以来最大的，工厂现在正全力冲刺，就是要给这些等车的人，这一点很关键，需求真的回来了，不是假的。但是冲突也来了，车卖了这么多，漂亮的收入打赢了分析师预期的276亿，达到了282亿，但是毛利率掉到了 16.8% 左右，营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1%， VGAAP 每股盈余是 0.33 美元，也没有达标， GAAP 的净利是 11.1 亿，比去年还有小幅下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冲量就要给优惠，就要降价和降低融资利率。美国那边 Model 3的租赁价最近刚刚上涨了 5% 到 15%， 明显在测试大家到底愿不愿意出更多的钱，同时这也在暗示接下来实车的价格有可能要跟着涨，卖的比造的多，需求确实在增长，但是利润也被压得很凶。老实说，涨价这一招有点冒险。更刺激的是这一季的大撒币模式，资本支出暴增了 142%， 达到了58亿美元，主要就是砸在了 AI 基础设施、 Robotaxi、 Optimus 机器人和新工厂。经营现金流还有47个亿，但是扣掉这些投资之后，自由现金流直接转负11个亿，这是特斯拉两年多来的第一次。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一季想象成一部战争大片，特斯拉开着一台重装甲战车在往前冲，后面拖着一堆未来的武器 FSD、 Robotaxi、 能源存储，前面的道路也是亮丽多彩，交车辆、能源部署都在创新高，服务业务也增长了 50%。 但是问题是这个装甲车的油箱，也就是现金，开始亮红灯了。我觉得这场戏就很有马斯克的风格，永远在极限操作，永远让人又爱又恨。公司自己怎么说呢？他们认为特斯拉正处于最大最令人兴奋的投资期，我们从未对未来如此乐观。马斯克跟着团队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真实世界 AI 能带来的非线性增长上，这句话听起来很燃，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打一个问号。在大家普遍越来越担心 AI 泡沫的大环境中，这笔大投资什么时候开始回本呢？ Robotaxi 在菲尼克斯和拉斯维加斯还处于准备阶段， Optimus 也还没有量产， FSD 虽然进步，但是监管跟采用率还需要时间，所以短期之内汽车业务还是一个主要的现金牛，但是毛利率被压，支出狂飙，万一需求没有办法持续的超预期，那么压力会不会更大呢？这些方面都让我感到很担心。现在让我们相对乐观的也就是能源业务的增长，反方的声音就认为汽车业务被高投资拖累，短期获利能力变弱，股价的波动将会增加。不过也有人说，这正是特斯拉跟传统车厂最大的不同，别人在省钱过日子，特斯拉却选择 all in 未来，这两边似乎都有道理，但是我更倾向于后者。虽然我也知道这样高歌猛进确实风险也很大，财报电话会议当中涉及的几个重点业务，包括 Robotaxi、 FSD、 Optimus 以及 AI 方面的投入，我将会在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和下一个视频当中进行深入分析。先来总结一下特斯拉这一季的故事。特斯拉用强悍的交付量证明需求并没有死掉，但是也在用真金白银告诉大家，他们愿意为 AI 跟机器人时代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。短期来看有压力，利润稀释，现金流转负，但是长期来看，马斯克依然义无反顾地把所有的资源压在他最相信的赛道上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好或者坏，而是典型的特斯拉剧本。最后结果如何还是要看执行力跟外在的环境。那么你认为马斯克有几成胜算呢？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，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，希望能点赞订阅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第二部分， Robotaxi 和 FSD。 在刚刚开完的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当中，马斯克跟团队直接甩了几个大招。 CyberCab 已经在德州工厂开干，工程测试车上路，员工也开始在厂区搭乘， FSD 的订阅冲到了148万，北美新车超过一半直接带 FSD， 这难道真的是要起飞了吗？我们就从头来捋一遍。2026年的夏天，在德州工 厂厂区里，一群工程师盯着没有方向盘、没有油门的 CyberCab 慢慢的开出来，那个感觉真的好像电影突然成真。现在 CyberCab 已经开始在公共道路测试了，这个月更是直接让员工在厂区里搭乘，而且产能图表当中第一次把 CyberCab 写上去了，年产能超过 12.5 万台。这几个动作就是以后 RoboTaxi 大军上线的前奏。阿肖克·埃鲁斯瓦米在会议当中的语气还挺稳，但是听得出来有点得意。他说我们已经跑了超过38万英里的无监督 RoboTaxi， 而且是零重大事故。现在的 RoboTaxi 主要是 Model Y， 已经在跑 FSD V15 的早期版本。马斯克马上接着说，我们现在每周的里程增长超过了 10%， 但我们依然非常小心，如果伤到任何人，特斯拉立刻就会成为全球头条。我们正在用人类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在推进，但是绝不能有人受伤，这才是真正影响扩张的地方。马斯克的话听起来很实在也很负责，但是同时也等于承认规模化还要再等。不过我们也都能理解，毕竟 RoboTaxi 不是在真空里跑，是真的要跟人车乱七八糟的路况挤在一起。马斯克是在用纯视觉做一件之前没有人做成的事业。 FSD 这边更猛， Q2 订阅直接蹦到了148万，比 Q1 多了20万，这是历史上单季新增订阅最多的一次。北美的新车当中有超过 55% 直接带 FSD， 平均每天有2200个车主完成了 FSD 订阅。光靠订阅，特斯拉一年就能进账差不多 7.75 亿美元。马斯克还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，他说现在很多人是因为想用 FSD 才去买特斯拉，而不是买了车再加上 FSD。 这听起来很像一个转折，软体开始反过来拉动硬体了。关于硬件的发展路线，马斯克说升级所有低于硬件4的车都是合理的。他说基本上有镜头的车都应该升级到下一代 AI 硬件，但是他的说法还是有点模糊。他虽然讲到硬件升级的必要性，但是费用由谁来出，时间表将如何安排，老车主会不会真的愿意掏钱，这些都还没有细节。马斯克也提到升级版 AS 预计在明年的中期量产， AI5 也是明年中开始量产，优先给 Optimus 机器人，而 AI6 会是边缘运算最猛的那一刻。北美新车当中有超过 55% 直接带 FSD， 这个 55% 值得关注，这不是一个营销话术，是北美新交车真实发生的事儿。以前 FSD 一直被骂卖的不好，转化率低，但是现在反过来了，变成了买车的主要理由之一。每天2200个人订阅，代表软体的收入已经开始有规模效应。跟 Q1 相比，净增从大概18万跳到了20万，跟去年同期相比也直接多了 56%。 这条线如果可以持续的维持，那么明年 FSD 订户突破200万不是一个幻想。在对照 RoboTaxi 38万英里零事故，这个数字目前还小，跟特斯拉整个车队一年跑的 FSD 里程比起来差了几个数量级，但是它的价值在于无监督这三个字。埃鲁斯瓦米就特别强调，这验证了纯视觉路线不需要激光雷达、高精地图也能达到足够安全。每周 10% 的增长如果真的持续，半年之后里程将会放大很多倍，但是前提是零事故的标准不能破。 CyberCab 的产能 12.5 万辆，这听起来很大，但是年底之前恐怕还很难达到几千甚至上万的大规模。目前在公开道路测试的量产 CyberCab 数量很少，员工搭乘也只限在厂区之内。现在真正的瓶颈不是组装线，而是电池包的产能、软体的验证以及无伤亡事故这一条绝不能越过的红线。关于拒绝跟 Uber Lyft 的合作这件事，逻辑也很清晰。马斯克的原话是，我们会有足够的需求，大家直接用特斯拉的 RoboTaxi App 叫车就好。 Uber 过去的核心价值是帮你筛选陌生的司机，但现在司机在 RoboTaxi 里已经不存在，这个价值就完全消失了。特斯拉可以自己控制车队、控制 App、 控制定价，毛利就会高很多，但是风险也要完全自己来扛。现在 FSD 和 RoboTaxi 的整个逻辑是先把软体订阅做大，累积数据和收入，同时把专用硬体和车队慢慢放大，最后再用自己的 App 吃掉中间商。整体来看，各项数据确实在往正确的方向走，而且速度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快。可是规模化的制约因素，比如说安全的红线、电池、监管、硬体升级成本，这些每一样都真实存在。最终会不会成为印钞机，还是要看接下来几个季度的这每周 10% 的增长能不能持续，以及 CyberCab 真正开始载客的时间点。最后是老马说，马斯克说特斯拉正在将 Starlink 整合到 CyberCab， 因为 RoboTaxi 需要在任何地方都能拥有可靠的网络覆盖，包括讯号微弱或者完全没有覆盖的地区，即使在硅谷也一样。 Starlink 将能够防止 CyberCab 被困在行动通讯的百慕大三角，此外它还可以为乘客提供可靠的网络，用来开视讯会议、提高生产力、看电影甚至观看 4K 直播的体育赛事，而且每 GB 的成本要远低于行动通讯网络。未来的 CyberCab 不只是一辆 RoboTaxi， 还会是一台移动的 Starlink 终端，大幅提升可靠性和乘客的体验，这对于特斯拉 RoboTaxi 业务未来的大规模部署至关重要。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。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，请点赞订阅，我是大鱼，关注我，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。